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25号星期日，现在带给大家的有透不到技术气坏，专家呼吁制止台积电南京扩产，欧盟警告中国船只袭击南海，威胁地区和平稳定。NASA 发表创新号首张火星空拍彩照。SpaceX 飞船抵达后，太空站人数为十年来最多。印尼海军表示，南加拉402潜艇解体沉没，没船员生还。美媒指，川普考虑夏天搬到新泽西居住。台积电22号召开临时董事会，核准28亿8700万美元预算，将会在南京厂建立28厘米产能，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量产，每月产量400万片。就事件曾经撰文中国为什么没有台积电的中国通讯业专家、科技产业分析师项立刚，强烈呼吁中共官方进行研究和审查，保护中国晶片制造企业，防止台积电的市场垄断行为。项立刚23号在大陆媒体新浪财经撰文表示，台积电这个目标达成，将会成为打击大陆晶片产业的重要一环，极大影响大陆晶片产业的发展，必须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项立刚希望中央能够制裁南京的台积电，防止扩大产能。项立刚认为，在南京扩大产能，台积电成功避免台湾的缺水缺电问题，又避免了美国建厂的高成本低效率。他说，台积电不愿意帮中国代工14纳米以下的先进晶片，而扩产28纳米以上的晶片是倾销，令中国晶片企业无力同他竞争，藉此达到长期压制中国相关企业。他说，台积电南京厂扩产将会直接冲击大陆晶片制造企业的生存。项立刚甚至还直接提到，就算支持台积电在中国扩厂，中国依然得不到台积电的晶片制造技术。这种情况出现，大陆在晶片制造领域将会永远失去机会，会被链住条颈，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在国家战略上都要投鼠忌器，影响国家发展大战略。最后他认为，对于台积电的扩产，南京方面不应该批准。项立刚的文章被转贴到台湾 PTT 之后，受到很多台湾网友的讽刺，说到你屋企设厂，凭乜嘢一定要俾技术你啊？逻辑可笑。中国制裁中国的台积电，是不是个脑入了水，还是在度搞分裂呢？不少网友就点出了关键问题，偷不到台积电的技术，嘿嘿嘿，咁咪就系承认只系想偷技术咯，低端。4月24号，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表针对南海紧张局势嘅声明，指出最近中国200多艘大型船只集结喺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牛轭礁，造成南海紧张局势升温，危及和平稳定。欧盟坚决反对任何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嘅单方面行动。声明敦促各方根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在之前，美国、日本、澳洲和加拿大先后表达了对南海局势的关注。菲律宾方面表示，军方已经监察到大批中国海上民兵船持续集结在牛轭礁的周围，并且扩散到其他岛礁，而且还出现在一些自由群岛海域。欧盟呼吁要遵守2016年7月的南海仲裁案，该裁决裁定中国侵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主权。2016年7月12号，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底下，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九段线的历史权利。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造成环境不可挽回的损失，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动。美国太空总署的无人直升机创新号星期四影低了第一张火星表面的彩色相片。星期五， NASA 发表首张火星的彩色相，相片显示火星地面一片黄沙，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地平线。创新号今次自主飞行了将近52秒，在火星大气中捕捉不同方向的影像。 据 CNN 报道，创新号这个月19号首飞的时候只是拍了黑白相。今次 NASA 公布的彩色相是第一次有飞行器在火星上空拍低的彩色影像，在画面两侧可以看到直升机四只脚架的其中两只。这张相呈现出火星探测车毅力号在地面留下的轨迹，右上角还有远处的火星地平线。创新号团队认为这张相有助于证明这架无人机以及未来同类飞行器的独特空中侦察性能。创新号预定在星期日第三次试飞，每次试飞的难度都会增加。在25号的任务，创新号同样会上升到火星地面上空5米的地方，但是速度会加快。在最近的两次飞行，创新号的速度大约是每秒 0.5 米，第三次将会加速到每秒2米，而且向北飞行50米才飞返基地。创新号团队正计划一趟长达80秒、距离100米的飞行。创新号跟着下来要在一星期内进行两次飞行，然后为期31日的测试任务将会进入尾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成功将美国太空人送入太空，国际太空站的人数在星期六增加到11人，今次是10多年来太空站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些太空人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法国，星期六他们都逼入录影镜头，接受各自国家航天机构领导人的祝贺通话。由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一日之后，可收回的天龙奋进号太空船载着四名太空人抵达国际太空站。这艘飞船在印度洋上空260英里的地方与美国太空站自动衔接，几个钟头之后舱门打开，11名太空人齐聚一堂。美国太空总署代理局长尤尔奇克在录影通话中指出，感将会成为常态，现在 SpaceX 公司将会定期派出飞行团队。新来的将会在太空站逗留6个月，他们将会替换四名太空人，这四名太空人将会在星期三乘坐他们自己的太空船返回地球，结束为期半年的任务。美国太空总署将会全程转播他们的返回过程。今次是 SpaceX 公司运载的两批太空人首次在同一时间停在太空站。欧洲太空总署总干事阿斯巴克开玩笑说，太空站需要扩建，因为太空站的人太多了，太空站人数在史上最高的纪录是13人。印尼海军星期六宣布，根据找到的失踪潜艇上的物品，证实南加拉402号潜艇解体沉没，潜艇上的53名船员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据报道，潜艇失踪原因目前仍然未确定。海军之前曾经表示，电力故障可能导致潜艇无法执行紧急程序，从而无法返回水面。印尼国民军司令贾占托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潜艇已经沉没，在潜艇星期三最后一次下潜的巴里岛附近出现的浮油和碎片是潜艇沉没的明确证据。印尼海军参谋长马哥洛在巴里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沉没的潜艇没有发生爆炸，可能是破裂严重，在水压作用下潜艇解体。海军早前曾经表示，潜艇沉没的深度为600至700米，远远超过导致潜艇在200米解体的一般深度，水压超过船体所能承受的程度。马哥洛说，在过去两日内，搜救人员发现了一些潜艇的零件和碎片，但是就没有发现尸体。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已经下令全力以赴寻找这艘潜艇，希望船员可以安全返回。印尼海军南加拉402号潜艇4月21号失踪，当时潜艇载有53人，他们正在执行训练任务。印尼官员曾经认为这艘潜艇只是失踪，但是同时亦都表示潜艇的氧气供应会在星期六较早时候耗尽。川普在离开白宫3个月之后，正在考虑夏季搬到新泽西州居住。彭博社星期六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讲话， 川普将会在贝德明斯特川普全美高尔夫俱乐部过夏天，不过还未有最后确定。新泽西的高尔夫俱乐部距离曼克顿中心城的川普大厦大约一个钟头的车程，被称为寻求家庭私隐和专属空间的完美目的地。多年前，川普亲自为这里的设施挑选吊灯，还在庄园内建造了几座私人别墅。川普离任之后，一直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居住，并且在那里接见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亦都曾经举办过筹款活动。贝德明斯特川普全美高尔夫俱乐部原定在2022年举办 PGA 高尔夫球锦标赛，该赛事原本早在川普赢得2016年大选之前就已经商定好，但是在1月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后，美国 PGA 董事会决定取消与川普集团的合作。位于新泽西的川普高尔夫俱乐部是川普集团最大的高尔夫收入来源之一。根据财务披露，2020年和2021年的前20日总共带来1470万美元的收入。相比之下，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高尔夫球场的收入是1330万美元。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